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是你脱去了我的苦衣，给我穿上喜乐，让我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穿上你，穿上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主耶稣，是你呼召我穿上白衣与你同行。主耶稣，与你同行多么的美好，我愿永永远远的跟随你，与你同行。不论你去哪里，主耶稣，我就要跟你去那里。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唯一的爱。能爱你，是你赐给我一颗血肉的心，会爱的心，能爱你的心，能够承受你爱的心。我要用我全部的心来爱慕你，来属于你，来充满你的爱，来爱你摆在我周遭的近人。在你的爱中，我们要欢欣喜悦的都穿上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这圣洁的白衣，与你同行。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美好，你对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属你的人都有圆满的旨意，圆满的命定。我们要用全部的生命来属于你，来跟随你，来亲近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天主是爱，这爱跟人天然的爱不一样，只有天主的爱是永恒的，永不改变的。而这永不改变的爱，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常常我们会改变，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宽恕我们，他接纳我们，他尊重我们。这一个爱加倍的爱，他尊重我们自由的选择。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三十二节，格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二节，先知的神魂是由先知自己做主，这神魂就是灵，天主造的人有灵有魂有体，就是神魂灵魂和肉身。这神魂这灵是最重要的。那么先知的神魂就是最重要的生命的部分，来承受天主，他是个灵，是圣神向我们的启示。上主天主若不把他的作为启示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他告诉了他的先知，他就会按照他所说的去做。那么他的先知领受了他的启示，愿意接受还是不愿意接受，这里说是先知自己做主。当主给我们选择，他帮助我们做选择，那么我们照他帮助我们的选择做选择。但是我们还是需要选择的，吃生命树的果子，吃了会活到永远；吃这三个树的果子，吃了会死。这不是很清晰 很好的抉择吗？很容易的抉择，你犯罪作恶会死，会受审判，你行善做天主召叫你做的事会有丰厚的赏报，这不是很清楚吗？天主让人选择，就是你选择听他的话还是不听他的话，因为你是他最爱的受造物，是一个高超的受造物，他给你选择。这个讲座在这里，他有选择在这里吗？我搬过来就在这里了，他就在这里，我把他拿下去就在那里。那么一个人我请他来这里来那里，他可以说我不要，连两岁的儿子就可能会这样，我不要，因为他突然发觉了说他可以做这个选择。所以孩子两岁的时候很喜欢说这两个字，但不是所有的孩子，有的孩子他会说我要我要，如果爸爸妈妈都是这样说了他也会说，如果爸爸妈妈都说感谢主，嘉欣的儿子第二个儿子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主，因为爸爸妈妈这样说，也就是说你感谢主，你的儿子要自己感谢主，对不对？你爱主，你也不能替别人去爱主，你也不能替别人去信主得永生，你信主你得永生，你也不能够代替别人在婚宴中说我愿意娶你我愿意嫁你，那是当事人必须做的抉择，就是生命的抉择，必须有主权的才能做抉择。你有主权是自由的，就可以做抉择。那么先知是得主恩惠很多很多的，他的灵仍然是他自己做主，意思就是人的灵人自己做主。主耶稣基督在末世录第三章也说，看我站在门外敲门，那听见我声音给我开门的人是有福的，他是带着各样各式的礼物进入与你一同坐席。谁开门？听见的人开门。主不会破门而入的，破门而入的是什么？强盗，偷偷跑进去的是小偷，这是属黑暗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圣殿，是因为我们邀请了主耶稣基督进来，他进来我们重生了。那么你的身体如果你向着不对的灵开放邀请他来，他就会进到你的生命中，把你的生命搞成一团混乱。迷信的意思就是你选择邀请这一个迷信偶像邪灵进到你的生活中，进到你的家中，进到你的身体里。他进来了就昏暗了，就难受了，就乱了。他其实是不能随便进。你家里很好，是不是想进去的坏人都可以去？不，除非你开门，你上了当，受了欺骗，你邀请他，后来又觉得他很好，可以帮我管家，还给他一个钥匙，还跟他说我不在的时候你就用这个钥匙进来，那可麻烦了。有人在迷信中越开越大的门，就终于陷于这个房子好像不是你的，变成他的。所以撒旦是不能够随便进到人的生命中，随撒旦的意思任意做事，他有很多的坏事想要做，但是不能，这是天主所命定的。人的灵人自己做主，但是你喜欢请他进来，那你要负责任那个后果。所以我们的生命中不要有这样的糊涂被骗，做了天主禁止我们所做的事情，免得邀请了撒旦进来。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小偷看着你门没关好他就闪进来了，或门没上锁他也就进来了。意思就是我们该保守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破口的，没有瑕疵的。有的时候这些破口这些瑕疵也会有孔隙，所有的罪恶会造成我们的生命中有某种程度的破口。这些破口就会让某种程度黑暗的势力的侵入，当我们犯罪时就有破口，当我们不遵循天主的话时破口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先前有讲到我们怎样让我们的生命不按照我们的旧生命自我行事，按照主的旨意是借着十字架致死我生命中错误的倾向，错误的习惯。有一些习惯你不自觉，但是乐也是一个原因，我们不能为主所重用。以赛亚先知他在见到异象，看到万军的上主，他的荣耀充满圣殿，他的衣襟满了圣殿，那时他看到时说，他说我有祸了，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获罪于主。就是不是那一天他才做了这样子的不好，说了不好的话，而是他持续在这样的状况里没感觉了。这个世界把很多好生命，天主愿意人有的生命的样式变得没有感觉，大家都这样有什么不能呢？可是这光一来，他要悔改还是不悔改也是他的决定。主的光亮照亮我们生命中的问题，就是他要帮助我们胜过这一个问题的时刻。以赛亚先知立刻认罪悔改，我有祸了，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居然见到了万军的上主，见到了他的荣耀，听到了舍拉芬说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万有的主荣耀充满着圣殿。他知道借着这荣耀的光中他看到了真实的好，就是在起初人跟天主同在，这属灵世界跟属世界是同一的，天主不论是属灵的属世的，一切万物在他眼前都是敞开显露的。那么原来我们与他同行就能够看到经验到他指给我们教导我们那奥秘的事，听见他告诉我们启示我们那美好的事，真实的事，不为人知奥秘的事。我们常与他往来，就不断地在这美好中他是加成的，凡有的还要再给他，凡有的还再给他，你有的更多就能够有更大的承受力，就承受的更多，那没有的连他有的都会被夺去，这是属灵的律。所以他喜欢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那么他愿意赐给我们，我们要回应亲近上主必须要尊他为圣，他是圣洁的，因此我们也应当是圣洁的。当我们圣洁了才能承受他丰厚的生命的启示奥秘，那一份丰富我们的不洁会死的，因为他像吞噬人的烈火一样那样的荣耀。我们都体会到当太阳直射的时候，好天气的时候好热， 同样的太阳在冬天太阳斜射，或者是清晨下午斜射的时候，只是角度不同，我们就觉得有时候好冷哦。那么我们喜欢温暖的太阳带给我们温暖，在阴天气候不好的时候觉得格外的，在寒冬希望有温暖的太阳照我们。我们喜欢是跑到外面太阳出来了让它晒了好舒服，因为我们喜欢这温暖的光给我们温暖。但是你靠近它，你再靠近它，你再靠近它，这光很大的，当你碰到了太阳什么都没了。而天主他的荣耀他的光远远大过太阳光，他隐藏他的荣耀来寻觅我们，是我们经不起。他取了肉身而成为人来拯救我们，但是他不要我们永远只是一个婴孩，吃奶的婴孩，不认识，不完全认识他是王，荣耀的王。在末后的时期，他要乘着云彩，在阿爸父的荣耀中，众天使的荣耀中，要来迎娶他的心腹，他要拥抱他的心腹，那比太阳还烈的那个烈火，拥抱后你还能存留的才能是心腹，否则我们怎么接受他的拥抱呢？我们有持续求他圣化我，帮助我圣化我，他延迟他的脚步，就是给我们更多被准备的机会。有时他也让我们经历到他带领我们走的路有这一些炼净的过程，就是可能会经过阴森的幽谷，或者是非常困难难行的旷野。生命记告诉我们，天主带着以色列子民经过旷野，就像父亲带着儿子一样，让他们学习了顺服，也是要看他们愿不愿意顺服，那是一个炼净的过程。但是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安慰和舒畅，他的木杖和短棒会是我们的安慰和舒畅。我们喜欢他炼净我们，锅炼银，炉炼金，上主炼人心，他要继续的炼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中还有一些我们都不知道的状况。举一个最近上一场，我才知道我的眼神有的时候不太对了，但是是我也要悔改，不要只是讲别人啊。所以我们有太多的时候就借着很多的环境中的指标告诉我们，我们要到主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主的肖像，以主的眼看主愿意我们看的人都是可爱的，以主的心爱主所爱的人都是可爱的，在不好的人污秽的人，主会使得我们看见，只要他被主的宝血一洗就焕然一新，污秽就不见了，只要他悔改就不见了，这一些污秽都会改变，它会是一个全新的美好的受造物。我们是带着盼望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也陪伴着他，帮助他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主他给我们他的心，就是爱人的心，让我们来爱人。 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你做错事做迷信造成了仇敌的攻击，有的时候你没做迷信，但是你生命有很多的破口，符合这贼侵入的条件而造成的。有的时候不是，是天主要彰显他的荣耀，要造就你，会有仇敌的攻击。但是主要我们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我们这一讲就是讲直接得胜仇敌。仇敌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寻觅可吞噬的人，他是欺骗者、说谎者、窃取者，后来又变成了杀害者。我们看经上的一个例子，约伯传第一章第一节，从前在胡兹地方有一个名叫约伯的人。约伯这个字的意思叫做受逼迫的， persecuted， 受逼迫的，也是耶稣基督说在末后的日子基督徒要受到严厉的逼迫，极大的逼迫。那么有得胜者是我们的榜样，如何在逼迫中得胜，得胜仇敌的逼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是一个受逼迫受害的，他们无缘无故的恼恨了主，逼迫了主，背后有撒旦的灵在那里作乱，在那里搞乱。这一个约伯为人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畏天主，远离邪恶，就是他的生命尽他可能的致使肉性的妄动，顺从圣神的引导，不断的在圣神内更新。这样的美好的生命，天主祝福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家畜有七千只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且有很多的仆人，有这么多的产业。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爱世界这样爱世界的人，天主愿意把很多的产业交给他，愿意他用来爱人。第六节，有一天天主的众子都来侍立在上主的面前，就是天上的这一些天主的众子，包括撒旦也夹在他们中。上主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那一天是在天上的聚会。撒旦就回答说，我走遍了世界，周游了各地回来。他像一个吼叫的狮子，这一个走遍世界有一个意思，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就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有人好像患了那一个躁郁症，那躁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走来走去，走不能停的那样的一种状态。他这样的走遍了世界，周游了各地，他在寻找，他如同一个吼叫的狮子在寻找他可以吞噬的人。上主就对撒旦说，你曾留心注意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畏天主、远避邪恶的人。自己说没有用，别人说也不可靠，那么天主口中说的就是真实的，是在那一个世代正义齐全。所以这一些常与天主往来的，他们就活出了那一个天主圆满的爱所带出的、孕育出的那完美的人。他愿意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哈默克常与天主往来，有了众月天主的名证，天主把他没有死就接到天上了。诺厄是在他那一个时代唯一 正义齐全的人。约伯是在那个时代十全十美、正直、远避邪恶，甚至世上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十全十美的。撒旦回答上主说，约伯哪里是无缘无故的敬畏天主呢？你不是四面保护他、他的家庭和他所有的一切吗？这里就告诉我们，撒旦不能够随便打击任何一个人，因为天主让每一个人决定，当你都决定在正义中生活，撒旦也不能够进入你的生命中、生活里。撒旦是一个控告者，他就在这里控告，那是因为你四面保护他和他的家庭和他所有的一切，并且凡是他亲手所做的你都祝福了，你使得他的牲畜在地上繁殖增多。但是你若伸手打击他所有的一切，他必会当面诅咒你。他又在控告了，起初他控告天主，也是在厄娃那里控告天主，真说了乐园中任何的果子你们都不能吃吗？不，只有一颗知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吃了会像他一样的知道善恶。意思就是天主把好的不给你吃的那一个控告的黑暗的有毒的思想。他这样控告，上主对撒旦说，看，他所有的一切都随你处理，只是不要伸手加害他的身体。他取得了许可权，可以做一些事在约伯所有的一切，只是不能够加害他的身体。撒旦即使取得了许可权，也是天主给他部分的许可。撒旦遂离开了天主走了。有一天，他的儿子同他的女儿正在长兄家里欢宴饮酒的时候，有一个带信的人跑来说，向约伯说，牛正在耕田，母驴在一旁吃草的时候，色巴人突然闯进来，将牲口抢了去，用刀将你的那些仆人杀了，只有我一个人逃脱前来报告。这人还在报告，另一人又来说，天主的火由天降下，将羊群和仆人都烧死了，只有我一个人逃脱来回来向你报告。这从天上降下来的火是天主的火吗？不是，二者天的撒旦的火确实是从上降下来的，可是世人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火是火，但是死掉的这一些产业是真实的。这人还在报告，另一人跑来说，加色丁人分成三队闯入骆驼群，将骆驼掳走了，用刀将仆人杀了，只有我一人逃脱来向你报告。这人还在报告时，另一个人跑来说，你的儿女正在长兄家宴饮的时候，忽然旷野州那里吹来一阵飓风，压倒了房屋的四角，压死了你的孩子，只有我一人幸免来向你报告。这一个飓风从哪里来？撒旦的作为，风，邪灵的作为。为什么这么多的义民就要选择这个时候来攻击？因为这个门被打开了，撒旦就用拜偶像的义民做这些事情，在一瞬间，约伯的产业就化为没有。这也是我们要知道，天主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他也可以很快的收回去。约伯知道，约伯就起来撕裂了自己的外裳，剃去了头发，伏伏在地叩拜说，我赤身脱离母胎，也要赤身归去，上主赐的上主收回，愿上主的名受赞美。他有这么多的产业，他是爱世界多还是爱天主多、天父多？很清楚， 就是他爱天父多，天父可以给他很多的产业，但是不要爱产业超过爱天父。这是天父交给你代管的产业，好好的用于天主的事业，不要变成你的金牛，你的偶像。这一试炼就知道是怎样。就这一切事而论，约伯并没有犯罪，也没有抱怨天主的话，没有抱怨，只有甜美的感恩敬拜的话。第二章第一节，又有一天，天主的众子都前来侍立在上主的面前，撒旦也来夹在他们当中，侍立在上主面前。上主向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上主说：“我走遍了世界，周游各地来。”上主对撒旦说：“你曾留心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吗？世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畏天主，远避邪恶的人。你虽然激动我加害他，无端的叫他倾家荡产，但他依然保持自己的完美。如果天主为你讲话，那比什么都好。我们要珍惜天主为你说话，那比任何人为你说话还要更好。其实侍奉主的仆人是不为自己讲话的，是把一切交给主。当马尔大跟玛利亚他们把耶稣接到马尔大家，马尔大就忙着照顾准备食物接待耶稣，玛利亚就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聆听耶稣基督的训诲。马尔大忙了就跑来说：“主啊，你不介意吗？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人侍奉你，你叫她来帮我吧。”主耶稣却说：“玛利亚有没有说话？没有说话，当着客人，当着主耶稣，就被指责不是，不该这样。而且他以为只有他一人侍奉主耶稣，是吗？当然不是，玛利亚有一个更高贵的侍奉。”主就说了：“马尔大，马尔大，你为许多的事操心忙碌。”耶稣是很爱他，喊着他非常亲切：“马尔大，马尔大，如果主按照你的名字呼唤你，有时是重复的，海角海角，你是有福的，是我所爱的仆人。”所以他说马尔大，马尔大，他不是否认马尔大，他是说你为太多事操心忙碌，其实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我们如果操心忙碌变成抱怨者，变成攻击者，这好吗？也就是在执事上侍奉上在犯罪。主不是叫你在这一个侍奉的位置上去攻击别人犯罪的。所以主继续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一份，其实需要的就是这一件事，他已经选择了，是不能从他那里夺去的。主为他讲话，主为他保守，主为约伯讲话。但是仇敌继续的攻击，仇敌就说：“那只不过是以皮换皮罢了，人都肯舍弃所有的保全自己的性命。”这里讲到爱己啊，他让你爱己，你真的爱己，就准备做他的食物吧，肥了自己变成他的食物。他就鼓励人不听天主的话，为己而活。你肚子饿了，把石头变成饼吧。他就是要你去爱自己，注意自己，而忽视降低天主给你的光亮，甚至于你会忘记了天主的召降。上主向撒旦说：“看，任你处置他，但要保留他的性命。”他进一步的攻击约伯的身体，但是他不能够取走约伯的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取走任何一个人的命，因为人的生命是天主给的，包括我们自己也不能够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 撒旦从上主那里出来，就是约伯，从足踵到头顶都长了毒疮。约伯住在灰土堆中，用瓦片刮身，这是一个非常难受的身体上的攻击。可是主说，你们不要害怕能杀害你们身体的那一位，你们真的要敬畏害怕的是可以将你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丢到地狱的那一位上主。撒旦可以杀人的身体，他不能够杀人的灵魂。灵魂里面最重要就是我的决定，他不能，他只能用骗的欺骗的，还是要你同意。约伯的妻子向他说，你还保持你的完善吗？你倒不如诅咒天主死了算了。他中毒了没？中毒了，说了撒旦的话，做了撒旦的事。撒旦是没有创造力的，人有创造力的，他要用人来创造他想的，他就把坏话放在人的口中，让你去说，创造坏的结果，要你说诅咒的话，诅咒淋于别人。他自己不能，只有人可以创造。但是人有自由，你不用于选择天主，却听了仇敌做了仇敌的事，帮助仇敌做了败坏的事。约伯就向他说，你说话真像一个糊涂的女人。是不是糊涂的同意啊？是糊涂的女人。那时他也用了糊涂的女人，主耶稣就用了糊涂的童女。难道我们只能由天主那里接受恩惠而不接受灾祸吗？就这一切事而论，约伯没有犯失言的过错。但是约伯的苦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他的好友来，是很同情他，要帮助他，就一直说你一定这里有错，那里有错，你这里要悔改，那里要悔改，加深他的痛苦。那不是真实的原因。如果是罪恶造成的撒旦的攻击，你一定要在那个地方认罪悔改，那个破口才会愈合。如果你是做迷信，给出了这个权柄，让黑暗的权势进来，你要求主耶稣基督，首先把你的生命交给主，重生得救，求主进到你的生命中，收回你失掉的权柄，让耶稣基督出面把它收回来。如果你把钥匙给了强盗、流氓、坏人，你可不可以换一个门锁？可不可以？哦，我换了他会生气，我就跟他商量一下，你要吗？雅各伯书第四章这里说，你们要亲近天主，天主必亲近你们，你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必逃避你们。谁要亲近天主，我们要亲近；谁要抵挡魔鬼，我们要抵挡魔鬼，因为我们要对我们的生命自己做主。如果我们要亲近天主，天主必会亲近我们，天主本来就要亲近我们，当我们回心转意要亲近他时，他就立刻来亲近我们，就像那一个悔改的浪子一样，一个罪人的悔改，天上都有大欢乐。如果一个做迷信的人不愿意悔改，你是帮不了他的忙的。耶稣要来帮他，他拒绝，他就是要请鬼帮他拿药当，不接受耶稣基督给他的话语，真的让他得治愈的。所以第一个，你要信耶稣，不论在什么状况下，你都是可以信耶稣重生得救的。记得你传福音帮助别人，带他先接受耶稣做主。其实那些可怜的人，他们信主很容易，一跟他讲耶稣是你的盼望，他已经没办法了。你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吗？他会救你的，这是真实的。他愿意，因为他苦透了，痛苦极了，而且真的是很无助，就像快淹死的人要抓任何的东西。感谢主，主用你给了他救生圈，不是一个草，有的是 从这个偶像到那个偶像到那个偶像都没有用，但是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做主，然后你就要带着他，你是属主的了，要依靠主把过去吃掉的所有的产业收回来，也就是抵挡他，抵挡他，抵挡他。为什么他回来找你？因为他熟悉你的家。房子打扫干净了，没有住进天主，这个魔鬼带了七个魔鬼，因为他想要回来，又回来了，情况更坏了。要让天主住在你的家中，要靠着天主完完全全的抵挡。其实跟撒旦的征战就是100%的抵挡，一点不抵挡就是破口，一点不抵挡那个破口就可以打一个细细的针，毒素就进来了。100%的抵挡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妥协的义。其实义人因信而生活的义有一个意思是不妥协的义。圣咏说，你向那一些不妥协的义人，你祝福他们，你的慈爱常常环绕着他们，好像是圣咏第五篇所说的，就是他是向那一些不妥协的义人。当我们不妥协的信主耶稣，就不能改变一点，对不对？不要改变，就照他的话去说，你改变了，他的话也就改变了，不是原来的话。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你就不要说啊，我接受耶稣，但是这个偶像，哎，他过去也给我钱，我也保留。你别傻了，耶稣要独占首位。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他造的，也只有他掌权，一切才会好。所以不要相信那一个什么宗教都一样，殊途同归，我们都在一起，那是一个极大的谎言。一些贼或其他的可以跑到这家家族说，我们同起并坐，一起来均分管理这些产业，这不是非常非常显而易见的错误，可是就会迷惑不读经的人，不常通天主往来的人。在末后的时代，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背后都是撒旦兴起的那一些喽啰去说，连选民都可能会上当。我们看到了约伯的太太上当了没？上当了，他做成一个状况，就用这个状况来骗你，来控告你，都是他在导演的。但是约伯他不明白，他坚忍，他不同意别人对他的那一些说的，他也说了一些话。后来天主亲自显现，天主问了他一些问题，你能回答吗？他不能。天主讲完了，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却见到你，听到你，我说了我不该说的话，使得你清晰的你的光，你的策略变成了模糊不清，是我使得你的旨意变得模糊不清，有光就清楚了。他说，为此我悔改，我要收回我的话。天主宽恕他，而且用他祝福他的三个友人，也用他祝福更多的人。我们翻到约伯42:2，约伯说，我知道你事事都能，你所有的计划没有不实现的，是我以无知的话使得你的计划模糊不清，是我说了无知的话，说了超越我智力的话，请你听我发言，求你指教我。以前我只听见了你有关你的事，现今我亲眼见了你，为此我收回我所说过的话，坐在尘土中忏悔。他知道了更大的光，在人眼中 那些算什么呢？他没有埋怨，但是在主的光中他知道了。也就是有时我们在磨难中，因为磨难的原因所说的一些话，会让我们模糊了天主对我们的旨意跟焦点。上主对约伯就说，要约伯去祝福他们，他们就得祝福。第十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上主就恢复了约伯所有的状况，还照约伯以前所有的加倍赐给了他。十二节，上主赐给约伯以后的福分远胜过他以前所有的，他拥有14000只羊、6000匹骆驼、1000对牛、1000头母驴，他又生了7个儿子和3个女儿。他在末后的福分远胜过先前所有的。他十七节，约伯寿高年老，已享天年，岁已逝，长辞，就是他的一生活到天主命定的终结。是这样的，得胜了撒旦一切的控告。当你得胜了撒旦的控告，你就堪当承受更大的产业，更大的祝福。因为仇敌只是神侍奉神的勇士得胜者的食粮，而且是大补的食粮，大好的食粮。在路加福音22章，主耶稣也对门徒们说，牧人被击打，羊群就要四散。撒旦已经取了许可权，他对伯多禄说，要塞你们如同塞麦子一样。伯多禄不愿意听，可是主说，但是我已为你祈求，当你恢复时要照顾你的弟兄。也就是撒旦取得许可，他才能够做一些事，才能够让伯多禄被塞。主也要门徒们行务祈祷，我们要行务祈祷，受主的装备得胜仇敌。这是主愿意我们活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大的进化。进化了，约伯都不知道他生命需要突破的地方，也进化了宗徒们伯多禄，他们不意识到生命的软弱。主允许撒旦攻击他的圣徒，也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成长，以及让我们有得胜仇敌美好的经历。主耶稣基督说，我们翻到路加福音14章，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跟门徒们讲了很多很多的话，这是他在世上最后一段天父给的时间，他向门徒们说了非常非常多的事。他说，这里提到，因为世界的首领就要来到，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世界的首领就是撒旦，撒旦会来，但是他在主的身上一无所能，毫无所有。主也愿意我们活在一个他圣神带领、与他同行、被他圣化的生命，借着十字架，我们的旧人日益更新。如今我活着，不是我旧人活着，因为我的旧人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如今我活着，是耶稣在我内活着。如今我活着，是活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中。这是加拉达人书2章20节所说的，也就是不断的与主同行，圣神就不断的圣化我们、净化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跟他的往来中，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话 用水来洁净他的新娘，使得他的新娘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也就是从整个的生命里，从思想上，从情感上，从意志上，从身体上，都没有任何的破口，没有任何的着力点给撒旦，撒旦是毫无所能的。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活着。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主耶稣说，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赶出去，就是撒旦要被赶出去的那一个时候到了，也就是世界的王受审判的时候，也就是世界的王跟整个世界受审判的时候。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他说这话是表明他要怎以怎样的死而死。当他被举起来舍命死，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而是阿爸父的旨意，就结出许多的子粒，就能够吸引万民，使凡信的人，仰望十字架的人，都得到力量，都得到新的生命。他要吸引万民众人来归向他。天主是全知全能的，撒旦是有能力但不是全能。撒旦是知道一些事，甚至超自然的事，人不知道的事，可是不是全知的。他不知道他鼓动经营的迫害耶稣，众人都上当了，都喊着迫杀死他，杀死他。这些得到耶稣好处的人也这样的，甚至于跟他在一起的犹达斯吃他的饭，都举脚踢他，出卖他。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圣经也讲说，在最后晚餐时，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位要出卖我。门徒们都在问，是我吗？是我吗？为什么主这样说呢？到底是谁呢？伯多禄就跟若望说，你问耶稣吧。若望是躺在耶稣的胸怀中的，与他这么亲密往来的。我们这一讲就是要以主亲密的往来，是有程度的。十二个宗徒都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是比七十二个更多，但是十二个里面有三个是到山上去，常常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若望，这三个更亲近。而这三个更亲近的是若望宗徒是最亲近的，他靠在耶稣基督的胸膛，只有他这样的亲近，他是可以听到耶稣基督的心跳，可以跟耶稣基督他所要的完全同步同心的。他问耶稣，耶稣说，我把这饼递给谁就是谁，他沾了饼递给了谁就是谁。犹大斯也问说，是我吗？耶稣说，是的。这是一个悔改的机会，他递给了犹大斯。但是圣经讲说，撒旦就进到了犹大斯的心中，犹大斯就离开耶稣基督，定义要出卖耶稣。他的生命极大的破口给了撒旦，但是把最里面的心都给了撒旦，就是极为可怕的事。一整个的心交给了撒旦，你听不懂主的心，不懂主的话，就有一个撒旦充满的心，硬的心，出卖耶稣，就是他的生命中有极大的破口，很久了，不是那个时候才有的。他向撒旦开门，他对耶稣基督没有 完完全全的开门。但有妇女打破香膏倒在耶稣基督头上，他就说，犹大是说，这可以卖很多的钱周济穷人，他真的是这样吗？耶稣说，不要为了他，他为我做了一件好事，是为我安葬而做的。可是犹大是就是要跟天主，总是要把他的话转成一种坏的方向，那是撒旦一直在工作的，只是没有夺得他全部的心。你继续的一句一句的听，一句一句的听，就麻烦了，就越来越难了。但是不论到什么地步，悔改是唯一的路。悔改了就是拒绝撒旦所有的东西，求主清除我撒旦所撒下来的所有的毒素垃圾，我要耶稣。其实撒旦也不太容易进到人的灵里心里那么深的地方，他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让你失掉了一个该有的，几乎尝试都失掉了，思想情感意志是反过来的，他会告诉你做这做那做那，你要抵挡，你知道这跟主跟你讲的话不一样，你就拒绝他，奉主的名捆绑命令离开。因为主给我们权柄，他给基督徒权柄，你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因我的名驱赶魔鬼，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说新语言。所以主把他得胜的名赐给我们，是因他的名驱赶魔鬼，因主的名驱赶这一个谎言，这说谎的灵，他要你去伤害人，就伤害的灵，要你去控告，这控告的灵，把他挑出来，命令他离开，不准作声，不准回来，耶稣的血覆盖我。我们要靠着主的恩惠，在主的光中，越早越容易，越早越容易。但是没有别的方法，什么时候你意识到了，就是最早的时候，你就要抵挡撒旦了，你就要亲近天主了。重要的是亲近天主先，抵挡撒旦更紧接着来。你若亲近天主不抵挡撒旦，你没办法得释放。你若靠着你自己抵挡撒旦，你抵挡不来。你亲近天主，天主会给你光，给你方向，给你带领。那么撒旦在耶稣的身上毫无所能，这就是完全的胜过己，对不对？完全胜过己。天主要我们成为完全的人，完全的得胜，完全的得胜者，就要得胜己，也完全得胜的世界，不受到撒旦借由世界给的诱惑，那么就能够受装备得胜仇敌。主耶稣基督他救我们，他得胜的仇敌也是这样，他使得我们能够因信他变成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再翻到哥罗森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从前因了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原是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涂抹了那相反我们告发我们对诫命负债的债券，把它从中除去，将它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确实有很多的罪债，这些罪债主耶稣都把它除掉，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而仇敌就要用这一些债券来威胁我们，控告我们，反对我们。主耶稣已经拿走了我们明认的所有的罪， 而且在十字架上已经把它除去，解除了，十五节，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把他们公然示众，站在十字架，带着他们举行凯旋的仪式，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十字架，你可以得胜那控告你的。你只要认罪悔改，不论什么罪，耶稣宝血都洗净，他在十字架上所担负的是一切的人的罪，一切的罪债。那么仇敌对你生命的着力点就被铲除了，铲除了他的武装，也就是他控告你的力道再也没有着力点，而且把撒旦公然示众，站在十字架，带着撒旦在天主的得胜的凯旋仪式里，我们就在他的得胜中高唱阿肋路亚，得胜仇敌，羞辱仇敌。十字架是得胜世界的，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这个世界跟属灵世界的那一个进出的口。你可以活着复活的生命两边都去，你看到属灵的世界的真实越来越清晰，看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也越来越明白。借着十字架，我的旧人与基督同死了，我的新人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也是靠着十字架那个奉献的祭坛，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我得胜了这一个救生命，救我，使得我本性的私欲知道在十字架是被致死的，被定罪的，这死人就不能够再能够动了，那活人就是活于基督，活在圣神内，圣神的引导就带着我们不断致死肉身的妄动，经历到我们这旧人生命的不断的进入成全。十字架也是我们的凭借得胜仇敌，主耶稣得胜了，为此他赐给我们权柄。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主派遣了72个门徒去传播他的福音，释放受压制的，医治病人。第十七节，那72个人欢喜归来说，主啊，因着你的名号连恶魔都屈服于我们。驱赶魔鬼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驱赶魔鬼。耶稣向他们说，我看见撒旦如同闪电一般自天降下，看，我已经授予你们权柄，使你们可以践踏在蛇蝎上，并能制服仇敌的一切势力，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们。因为主提升我们从仇敌的权势下释放，成为他的身体上的一部分，世界其他一切都在耶稣基督脚下，我们是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这属灵的征战在乎一个属灵的位阶的更高，他给我们他的权柄，因他的名驱赶魔鬼。我们这位置是我们在基督耶稣内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他的宝座上安息，在那里奉他的名驱赶魔鬼。但是你们不要因为魔鬼屈服于你们的这件事情而欢喜，你们应当欢喜的来世，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记在天上了。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了，才是我们该欢喜的，那是主给我们的位置，主给我们的永生，主给我们的天国。 去个魔鬼，只是过程中间的必会发生的一段插曲。但是你这次驱赶呢，你骄傲了，搞庆祝了，肉心发动了，下一次可能就会摔个大跟头。这是主让我们悔改，没有什么可以搞庆祝的。而且耶稣的名他知道他给谁用，你顺服主，主就提升你权柄。经上也说主耶稣讲话有权柄，十分动听，连魔鬼都屈服在他的话语底下。主耶稣有最大的权柄，是因为他顺服听命指使。他虽为天主子，却由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服，希伯来书第五章。且在完成天主救恩之后，成为一切顺服主耶稣基督的人永远救恩的泉源。这永远救恩的泉源也包括着使受压制的人的释放，宣布上主的喜怜，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赖病人得洁净。他打发他的门徒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信的人就有这些奇迹跟随着他们，说新语言，因主的名驱赶魔鬼，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得痊愈。如果我们信主耶稣，我们是要跟随主耶稣。基督徒是信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跟随的是主耶稣，不是跟随奇迹，而是奇迹跟随真真实实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奇迹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你跟随的主在那里发生的，自己是蒙恩的，不要搞错了，不要像是一个老鼠跑到了大象的身上，这大象走路的时候一步又一步，这老鼠就跟他同步，他说哇好有力量，砰，你看这个地都动了，这石子都动了，砰砰这样。然后这大象走过去的时候，其他的小动物都好敬畏哦。那么这老鼠说哇你们都在欢迎我，这只是大象，那狮子来的时候更是全部都肃然起敬。你只不过跟在他旁边的小跳蚤的话，不要搞错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天地的主宰，至高的主耶稣，他的名就是他的权柄，是他派遣我们就有他的权柄。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喜悦的是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在宗主大事录十六章，保罗宗主传福音非常有果效，有一个附魔的女子就一直跟在后面大声的瞻仰，这就是至高者的仆人，你们要听他，他给你们传讲得救的喜讯，一直讲一直讲。就这样子几天，保罗心生厌烦，要对仇敌所讲的话很厌烦。他也对主耶稣说，你若是天主子，甚至于说你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说会拖住天使会拖住你的脚，可是是令人厌烦的。字好像对，但是灵不对。保禄转身奉主的名命令在他身上的那个黑暗的灵离开，这一个占卜的女子立刻得到释放。因为在属灵里面，撒旦想要做最大的，他不知道要做最大的就要做最小的，服侍人的。可是最大的他说话别人去听多么好，他一定要最大的听他一次，可是听一次 破口就来了。亚当、厄娃听一次，世界都给了他。耶稣在旷野中一次都没有听，不论他怎么说，就是不能听一次，听一次就叫做进去了，对不对？这病毒很小，也看不见，让他来一点点，来一点点，来一点点，可能一下子还好，再过一下就不行了。被毒蛇咬了，哇，很快的，那毒素就让你全身麻痹的，就会死。所以一点都不能够听，一点都不能够有，一定不要让他做你的主，指使你任何一次。要让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我们绝对不要拒绝他任何一次。这是得胜仇敌必须要有的一个生活的样式，跟生命该有的装备，也是得胜者所必须有的。因为你不能得胜仇敌，你不能够完完全全得胜，他不会放过你，他知道你的问题，不论是威胁利诱各方面拿走你的财产，甚至好像要拿走你的生命，都要抵挡，他拿不走你的生命的。但是他可以让你自杀的，自杀是你自己听了他的谎言，寻求了解脱，你死了就解脱，不，谎言啊更惨。对，他总是要让你死，因为他是杀人者。为什么在地狱里他才有伴？我们要到天国里去，地狱不是天主为人准备的地方，是为堕落的路西佛撒旦准备的地方。但是人听他的话就被他骗到那里去了，那不是天主要人去的，他不愿意任何人上亡，愿意我们都得永生。可是做了撒旦要你做的事，就会去到地狱的火湖里，盖了受的印记就是属于他的，去到他那里去。中途大事录十九章那里提到有几个犹太人的驱魔者，有一个犹太人的司祭长，他有七个儿子，也都做驱魔的事。有一次他们驱赶一个魔鬼，说我奉保禄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他。那附魔的就说，保禄我知道他是谁，耶稣他更知道，我也知道他是谁，你们我也知道。就把这几个驱魔的打到衣服都剥光了，赤身逃走。这不是说你耶稣基督名就可以的，也不是说耶稣基督没有效，你不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你要用他的名，他不承认的。如果他派遣你，他会承认的。首先不要活在恐惧里，不要活在恐惧里，当你一恐惧，威胁的力道就更强烈了，对不对？可怕的声音就更强烈了。你不能用害怕驱赶一个侵犯的灵，当然你也不可以用那一种肉性的强烈去驱赶，那变成他最好的食物。我们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名，相信耶稣基督。有一次我在中国北方传播主的福音，在传播主的福音中间，在治愈祈祷的时候，好多的治愈，好多的奇迹，很多的美好的事。刚刚祈祷后快要结束的时候，有几个人，大概是两个人，就带着一个附魔的姐妹从外面进来。这个进来的这个附魔的姐妹一面进来一面骂，一面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 他们一进来了以后，这父母的姐妹就一直对着我骂，看着我骂，我不知道讲什么，就是一直咒骂咒骂，就不停的骂。他们也知道要冲着谁。那休息的时候，他们就把他带到前面来，我说，主，你要我做什么？我们跟主的关系好的时候，你问他，我有主的平安，我就走过去迎接他们，没有恐惧。他在我面前还是讲，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喃喃自语的眼神是很令人害怕的那种眼神。你不要看，你不要看，有时驱赶那个这样的灵，我根本就是眼睛所盖着他，让他不要看，自己看着耶稣。我走下去，走他前面，伸出我的手。其实附魔驱魔的释放，但受压制人的释放是因耶稣基督的名，因耶稣基督的名。副手是愿意传递祝福，愿意治愈，按手在病人身上的治愈。所以不是一定要按手，有时不按手也会得治愈，但是没有讲说按手驱赶魔鬼，而是说因耶稣基督名。我就在想，当我举手说，我只说了主耶稣，这个突然他就像个冰激凌这样子化了，然后又醒过来了，我怎么在这里，就全部清醒了。我在想说，耶稣你的名这样有权柄，我只说主耶稣，我还没说了，其他还没说，他就得到了释放。后来神父跟我说，这姐妹是他们村子里出了名的附魔的，她一附魔就是有暴力的，她会到厨房里拿一个刀，然后追着老公说，我要把你的头砍下来。所以人人都怕，每个人都怕，因为她要伤害别人，有那种伤害性的。我们在那里聚会，她在家里就发作了，人没办法，就把她带到这里来。主有办法，主有办法，就是在末后的时代会有这样服务的需要。如果主召叫你，他会装备你，他会帮助你。我们需要很重要的是一个背着十字架奉献的生命，让耶稣基督整理我们的生命。那也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尺度，我们能够服务到他允许的层级。有些层级不是我的层级可以处理的，有些层级是耶稣基督亲自，其实不管哪个层级都是耶稣基督他的权柄所释放的。天主之所释放的就要被释放。让我们翻到若望一书第三章第七节，孩子们，万不要让人迷惑你们，那行正义的就是正义的人，正如那一位是正义的一样。主耶稣是正义的救主，他使得众人都信他而成义，恢复跟天主之间义德的关系，而且要像他一样的成全，就经由跟随他参与他往来。那犯罪的是属于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天主之所以显现出来是为消灭魔鬼的作为，天主之所以显现出来是为要消灭魔鬼的作为。凡由天主所生的就不犯罪，你在罪恶中生活，就像那一个司祭长，犹太人司祭长的七个儿子，只是表面的用耶稣的名，用保禄的名，那是没有用的。因为天主的种子存留在他内，他们不能犯罪，因为他们是由天主生的。天主的子女和魔鬼的子女在这世上就可以认出。凡行不义的和不爱自己弟兄的，就不是出于天主的。我们一定要 爱弟兄，我们一定要爱天主恨罪，我们一定要敬畏天主远离罪恶。主与我们同在，他会让你惊艳到他的话是信实的。因我的名驱逐魔鬼，那是马可福音十六章所说的，主就这样的派遣他的门徒传播天国的福音，他们就到处宣讲，就有奇迹异事发生，是主以奇迹见证他们是主派遣的，主以奇迹见证他的名，凡呼号他名号的人必然获救，因他的名可以驱赶魔鬼。他的名指的就是他的权柄，他的名指的就是他的性情，他生命的特质。他把他的名也给我们，叫做基督徒。我们要借着十字架完完全全的跟他结合在一起，这奉献的生命就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他的生命，就是常与他一同往来的生命，就是蒙恩进入他召叫我们参与他凯旋行列的这一条道路，这美好的生命。我们一起站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离开了你，我们真不知投奔谁。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有了你，为你一切都可能。你是全能的天主，你要成就的主耶稣，是我们所不曾看见、不曾听到、不曾想到的丰盛，你却让我们进入这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里。只要你说一句话，连魔鬼都要屈服；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顺服了，一切就美好，一切就要进入全新美好的新的生命里。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能够与你同行，不断的日益更新，就看见你更新的一切，你正在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断的常与你往来，好使我们能够像你一样的完全。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世界的首领在你身上一无所能，你要亲自完全圣化我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使得世界的王撒旦在你圣化你子女们的生命中毫无所能，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你可用的器皿，因你的名驱赶魔鬼，使受压制的人得释放，按手在病人身上，使人完完全全的得治愈，说新语言，充满圣神，参与你凯旋的行列。你已得胜了，你正在呼召你的得胜者参与你凯旋的行列。主，求你装备我们，准备我们，让我们常常因着我们的名字被记载在你的生命册而喜悦。我们不愿意玷污你给我们的白衣，免得我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抹去。让我们的名字在那里，我们因你而喜乐，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内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以外，让我们安息在你的爱内。正如你在罗马书十五章说，当我们安息在你内时，你自己就要使得撒旦死在我们的脚下。你是得胜荣耀和平的王，你已践踏了蛇蝎， 你把这权柄也赐给了你的得胜者，信你的人，你的门徒。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喜悦的承受你的派遣，你的大使命，受你的装备，跟随你，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天国的福音，好使得这世上很多不认识你的人能够认识你，能够认识你在属你的人身上所散发显示的那一份你满满的慈爱恩宠，好使世人都归向你。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